北京中南海进入战事状态，军警出动，中共官媒对张又侠事件没有统一口径，专家预测中共要发生内战，美乌达成安全协议，俄乌战将要终结，韦国代总理拒绝美指点江山，中共500亿恐没收获，美握手南极咽喉，美军 C-40 特降阿根廷战略重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快讯：美加征南韩关税。26号，川普宣布任命韩国国会未履行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美方将即日起大幅上调对韩国商品的关税。他在 Truth 发文表示，美国的每一项贸易协议都极为重要，美方已依照交易内容快速下调自身关税，并期望贸易伙伴采取对等行动。川普指出，他与南韩总统李在明2025年7月30号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重大协议，并在同年10月29号访问南韩期间再次确认相关条款，但至今韩国国会仍未批准该协议，令美方失望。由于韩国立法机构尚未完成批准程序，行使其国内权限之际，亦导致协议无法生效，美国将会对南韩汽车、木材、制药产品及其他对等关税商品的关税税率从原本的 15% 上调至 25%。 川普表示，此举旨在维护美国贸易公平与国家利益，并敦促南韩方面尽快履行承诺，让协议得以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与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立案审查之际，中共官媒突然公布军队党组织选举工作规定，并宣布自2月1号起实施。该规定通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最高指导原则，几乎不再提及过往中共历任领导人的政治理论。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分析，规定是为清除张又侠、苗华、何卫东等军中派系的残余影响力，为安插新人铺路。习透过修改选举规定，将可绕过既有人士网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龚长生就表示，规定实际是防止军头及其势力继续把持军中党组织，确保人事安排完全由中央掌控。不过，中共政府网中央军事委员会页面仍保留张刘两人姓名，而且排名未变。新华社过往相关报道集亦可正常打开，内容完整。与此同时，部分被指最早发布立案调查消息的页面就出现无法访问或被移除情况。这种官方资讯的不一致本身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张又侠与刘振立已被秘密控制，而家关押在北京平昌一处高度戒备地点，处于完全隔离状态，外界无法接触。多名中高级军官被要求暂停休息，原地待命，部分行程临时取消。各战区与军种内部同步收紧指挥与宣传口径，集中学习解放军部24号社论的内容加长版本。26号，北京核心区安保显著升级，长安街、中南海、天安门周边出现大量武警与特警，部分通往核心区域的道路实施临时封闭与证件管制，北京已封锁高速公路，军队高级将领通讯设备被集中管控，部分将领家属出行受限，北京中南海戒备森严，新华门门前比平常多了很多黑衣人。据悉，这些黑衣人都是中央警卫局的。网传视频显示，天安门附近出现军队，外界看来，目前北京核心区正处于一种战时状态的政治氛围中。以上消息目前仲无法获得验证。26号，经济学家吴家龙撰文指出，据港支持张又侠的兵力正在向北京推进， 中国有可能爆发内战，张刘被捉的事情还未尘埃落定，习近平这边捉住媒体加紧官宣，表示现在双方的局势很紧张，千祈不要以为张又侠好好处理，话捉起来就捉起来。习近平做过很多事情都烂尾，他猜测习对付张又侠最后很可能亦会烂尾。同时海外 X 平台多名时政评论者披露，中共内部疑似展开秘密抓捕行动，涉及廊坊导弹学院、福建省军区等地。另外中共被指发动海外回国召回行动，针对与张又侠有关人士透过威逼利诱、施压家属等方式迫使其返国。知名民运人士唐伯桥25号亦表示，他获得的第一手信息显示张又侠案还未尘埃落定，双方正在就抓捕合法性进行争辩，张的家人和部分部下已经公开表达不满，要求纠错，当局已停止进一步动作。习的绝对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擦枪走火概率越来越大。多名长期观察中共军政系统的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所呈现的若干异常迹象仍显示军内正处于高度敏感期，其一是在重大政治事件中惯常出现的全军表态式拥护现象至今未见，其二是军部社论先行定调，内部文件疑似下发，但是对外宣传口径却极度克制，第三是官方选择以制度性文件而非人事公告来回应外界关切，显示焦点或不在个案而在整体军权结构重整。海外民运人士盛说引述中共内部消息说，当局担忧内部失控与哗变，北京地区已经抓捕5000多人，并对各大战区及军官家属院实施严格出入管制。南方战区一名正师级军官的妻子原定出国旅游，前往机场途中遭到拦阻并被强行带回，引发强烈不满。前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蔡霞仲认为，习近平捉了张又侠和刘振立之后迅速官宣，完全打破了中共党的制度常规，反常必有妖，他们以为用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就能够吓住全党全军，但反而激起党内军内红二代强烈反弹。张天亮认为走到这一步习近平不能够退了，退了就是习自己完蛋，错了亦要撑到底，各机关和军种表态，中共是可以做假新闻的，习将真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市场经济亦出现反应，26号 A 股军工板块集体下跌，多只军工股跌停，显示市场对军政不稳定风险已有所反应，有人嘲讽感觉马上会有一个当红明星出事了，急需转移舆论注意力。在权力斗争、局势紧张、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很多人都感叹一句世事难料，但是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不是政治，不是局势，而是你自己的身体。亦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关注健康的朋友开始为自己寻找更长远、更稳定的健康管理方式，就好像台湾的陈先生一样，长期受高血糖、高血压困扰，试过不少方法，但是效果有限，直到他开始使用三高代谢宝，身体状况出现明显转变。陈先生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3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12啦。
佢话真正嘅改变系身体慢慢回到平衡嘅感觉， 而好似陈先生咁样嘅例子，并唔系个案，唔少使用者都发现三高代谢宝以天然成分与独家配方，从多个层面帮助身体代谢，调整体质，让健康唔再只系控制，而系真正改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咗全新产品宝气18味，专为体力不足、精神易疲劳嘅人设计，能够快速补气，提升体能，让日常生活更有气力应对挑战。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照顾好身体就是对自己、对家人最负责任的选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月25号表示，美国已将关于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文件完全准备就绪，乌克兰方面正在等待明确签署的时间和地点。上个礼拜，俄乌以及作为斡船方的美国在阿布扎比举行了首次三方会谈，谈判代表们讨论了美国提出的结束这场持续近四年战争的框架方案，但是还未达成协议。不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俄乌都表示愿意继续对话，预计三方下个礼拜日将在阿布扎比进行更多讨论。泽连斯基昨日表示，在阿布扎比正在讨论美国提出的20点计划以及棘手问题，现在问题已经少一点了。他说，俄罗斯方面正竭尽全力迫使乌克兰放弃该国东部地区，但是俄罗斯自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始终未能全部占领该地区。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方面没有改变立场，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立场存在根本性分歧，美国正试图找到一个折衷方案，所有参与方都必须做好妥善的准备，包括美国人。与此同时，普京表示，乌克兰让出整个顿巴斯领土是达成和平协议的根本前提，否则俄国将以武力夺取。俄军目前掌控顿巴斯地区约90%土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这个是秘密，这个是我们一贯的立场。作为安克拉治方案的一部分，领土议题对俄方具有根本重要性。根据亲近克里姆林宫的消息人士透露，所谓安克拉治方案是俄方宣称的美国总统川普与普京去年8月在阿拉斯加峰会达成的共识。这项议题设想乌克兰将整个顿巴斯让给俄罗斯，并冻结东部和南部其他现行前线，作为俄乌两国日后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的前提。另外，根据航运数据和行业消息人士提供的消息，2026年初俄罗斯对亚洲的燃料油出口呈现放缓趋势。与此同时，委内瑞拉运往中共国的石油货运量同步下跌，这两大因素叠加，可能导致作为炼油原料和船用原料的高硫原料油在亚洲的供应紧缩，进而价格上涨。市场消息人士认为，除非西方解除制裁，否则亚洲今年仍可能是俄罗斯燃油的最大目的地，主要市场包括东南亚和中共国，部分货物则流向中东。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他将不承认前总统马杜罗政府，亦不承认委内瑞拉先前的任何债务。此举使中共国对该国提供的500亿美元贷款面临巨大风险，可能成为坏账，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关注。随后，一段泄露的闭门会议影片显示，罗德里格斯向亲政府人士透露，在马杜罗被捕后，美军威胁要清算委内瑞拉高层官员，除非他们在15分钟内配合华盛顿的要求。他指出，自己和其他高层官员面临持续的压力和勒索，情况紧迫，甚至被迫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决定。罗德里杰斯25号对媒体及石油工人表示，华盛顿对委内瑞拉政客的指令够多了，让委内瑞拉政治解决我们的分歧和内部冲突。 够啦，唔好俾外国势力插手啦。佢强调，维护国家和平与人民安宁系当务之急，各党派应展开真正嘅政治对话，尊重多元意见，但以和平作为最高价值观，呼吁全国团结。罗德里格斯同时呼吁，国内政治存在多元性同差异，但系所有政治力量都应以国家和平为优先，并透过对话解决争端，以避免外部势力干扰国内事务。网友评论话：俾你哋自己解决，你哋就将一个发达国家解决成贫困国家。但凡有啲自尊，都唔会赖喺呢个位置上唔走。仲有人话：睇嚟佢亦想去美国同前老板做邻居，睇嚟又系中共喺背后怂恿噶。你手上有牌嘛？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敢唔听美国噶，就系、是、俄罗斯、中共国同北韩。有网友预测，罗德里杰斯喺呢个位置上亦唔会留好耐啦。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一架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波音C-40快船运输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停留两日之后，突然飞抵并降落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市。乌斯怀亚距离南极仅约800公里，是南极物流与补给的关键枢纽，具有极高战略价值。美军运输机的特访立即引发当地政府与民众的高度关注。火地岛省政府表示，事前并未收到阿根廷联邦政府或美国国防部的任何通报，对美军突然造访表达关切，并质疑此举是否意味着美国南方司令部意图加强对该战略要地的掌控。与此同时，美国在极地战略上的布局亦持续扩大，美方正推动取得格陵兰的采矿权，并防止中俄势力介入。针对格陵兰议题，来自关岛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议员莫伊兰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当然我亦有同样的担忧，我们知道那里有中共的船只，亦有俄罗斯的船只，其目的绝非正当，作为独裁者，他们只是为了获取控制权，对吧？总统想要的是确保和平，我们应该怎样确保格陵兰岛的和平呢？我们正在就此进行讨论，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讨论会持续进行，所以我支持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给当地人民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最终由他们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对于中共在北极及更广泛区域的行动，莫伊兰直言，对北极地区来讲，中共是一个威胁，对中共来讲，他们在三个太平洋岛国、印太司令部所在地、菲律宾、台湾、日本、马里亚纳群岛等地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因此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为了那些有理性的人，为了那些有信仰、有信念、渴望纠正这些的人，与美国共同合作。加拿大前国防部长克勒生前曾公开披露，美国早已与来自其他星系的外星生命接触，甚至进行过面对面会谈。他表示自己曾致电一名美国将军，对方告知他，你听到的每个字都是真的，甚至还有更多。克勒指出，地球上存在多个外星物种，包括类似螳螂的生物、小灰人、高个灰人，以及外貌几乎与人类无异的北欧金发型外星人，后者甚至可以混入人群而难以分辨。克勒声称，人类获得的光纤、微晶片、海夫拉防弹材料与改良镭射技术，部分来自外星技术的间接注入。自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后， UFO 目击事件激增，外星文明担忧人类滥用核武影响宇宙安全，因此开始监控全球核设施，甚至曾让美国洲际飞弹失灵，相关资讯被高度保密。 采取严格的按需之物制度。赫勒选择公开是因为人类有权知道真相。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